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尊徒，真理在胸不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你在遇泽受重伤之后想到的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家传户晓的香港名句。市民因为这次暴力事件而关注到新闻自由的问题，但是他们可能未必充分认识到你是怎样优秀的一位新闻工作者。我衷心希望更多人好像我一样，能够了解到你在过去二十几年来对香港新闻界作出的杰出贡献。我在1984年开始任教于港大法律学院，当时你是法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你的同班同学包括张达明、戴耀廷、袁国强等，其中你给我的印象最深。30年前你在中国法导论课程的小组讨论课的优秀表现，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作为法律学院的高材生，你毕业之后将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用于传播界，多年来努力不懈地对涉及法律的香港时事作出最高质素的采访和评论，实在为我们法律学院的学生树立了一个最佳典范。上星期我来医院探你的时候，你坐在病床上，深入而精辟地分析了当前政改的形势和可能发展的方向。你在身体的伤痛之中仍然咁关心香港的政治发展，给我很大的鼓舞。我这几个月来因为对于政改讨论的发展不如理想而较少发表意见，但是听君一席话之后，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觉得自己作为法律学者应该更加积极发表意见和分析。最近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就香港政改问题作重要讲话，提到一个立场和三个符合等等原则，其中一些内容是去年乔扬先生和李飞先生已经讲过的，例如说普选模式必须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有关决定，而特首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但是我认为今次张德江的讲话之中有两点是较新的重要观点。第一，他强调香港特首普选问题涉及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第二，他强调香港特首普选是一种地方性选举，而非主权国家层面的普选，所以不可以照搬其他国家的民主模式。张先生的意思似乎包含以下两点。第一，基本法所规定的由提名委员会提名的模式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设计，和外国普遍采用的政党提名或者公民提名不同。第二，如果香港普选产生的特首是并非爱国爱港而是与中央对抗的人士，那将会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威胁。由香港泛民主派组成的真普联大力提倡的三轨提名方案，其中包括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他们同占中运动都认为这个方案是符合基本法的。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对于法律的解释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诉讼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就有关法律解释问题在法庭上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是法律问题 毕竟需要由法院或者其他享有法律解释权的机构来作出裁决的。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实在看不到有强而有力的法律论点可以说服北京当局接受公民提名或者政党提名是符合基本法第45条的。其实正如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已经认识到，即使中央否决公民提名，政改亦不一定会拉倒。我认为今次政改能否成功，2017年特首普选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提名门槛的问题。如果提名委员会的选民基础能够加以扩阔，而提名门槛又不太高，俾泛民有机会入闸成为特首候选人，这样的政改方案是有相当机会在立法会获得三分之二票数通过的。因此今次政改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中央是否愿意给泛民主派人士有机会入闸。我认为在这方面，基本法所规定的法律框架是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弹性的。它既可以容纳一个高门槛的提名模式，例如所谓全票制，或者要求特首候选人必须得到提名委员会过半数成员的支持。它亦都可以容纳较低门槛的提名模式，例如我去年11月29号在明报发表的折冲方案，就是得到提名委员会1%成员的支持就有机会成为特首的候选人。这些不同模式之间的取舍是一个政治决策而非法律问题。我衷心希望在今次政改咨询期剩下的有限时间，香港社会的讨论能够聚焦于各种符合基本法的框架的提名和选举模式，而不再虚耗光阴于公民提名等难以在法理上论证为符合基本法的建议。至于最近社会讨论到的另外一点，就是建议有一个正式的表述或者承诺，例如由人大常委会作出说明，现在我们所讨论的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并非终极方案，而是可以在日后改良。我认为这个是有益有建设性的建议，但是我很怀疑这样做是否足以说服泛民主派人士接受一个他们强烈不满的特首普选方案。俊途，对于以上的课题你有什么高见呢？希望你在康复过程之中能够有机会写文章或者接受采访，和广大香港市民分享你的真知灼见。衷心祝愿你早日痊愈。陈宏毅上，2014年3月15日。